个《鹿特辑》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了一件事情，是说当丝丝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携带妻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天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在以色列人丝丝秉政的时候，在犹大的地方，他们遭遇了一个饥荒。这个饥荒以至于就使人就开始思考，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躲避这个饥荒，我们怎么去躲避这个饥荒。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有一个人，他这些是伯利恒人，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去摩押地寄居，就去摩押地寄居。为什么他要离开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他要离开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他想要去到那个他去那个摩押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呢，他自己觉得那个饥荒就比较严重，可能会影响到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所以他就盼望带着他的家人去摩押地。圣经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去那儿寄居。我们就很清楚知道，那个寄居就是短暂的，对不对？短暂的哈，但是我们发现呢，后来呢，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住在那儿。在第三节，圣经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第四节他又说，他们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名尔巴，一名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然后呢，马伦、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妇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圣经当中，他告诉我们说，本来他们是想说，我碰到饥荒了，我想去摩押地就暂住，就躲避饥荒，饥荒完了我就回来了，这应该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没想到，一去就10多年。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当时看到这个饥荒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饥荒的危机是大的。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当地，可能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可能会被饿死了，可能会被饿死了哈。那么这个我们也说，在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把那个问题就放得特别大。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就特别我们说做父母亲的，因为我有两个儿子哈，还好我没有带着他们就去摩押地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父母亲，我们就会给我们一个压力，我们说我的孩子必须好好上学，必须考了大学，必须是名牌学校毕业的，要不然将来他怎么活着，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就把一个问题的高度就提升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24、25岁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想，他得赶快找妻子，然后呢马上结婚。妻子说，得要房，得要车，得要存款，得还得有个好工作，长得还得好看。哇呀，你就发现这没有啊，这刚毕业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可能3000、4000、5000，好一点的10000。但是呢，你说这个，我觉得不用去北京、上海，在西安买房买车好像也不现实，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以后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在人生当中经常有好多问题。还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经常会说，我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先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好好信主，将来我好好服侍他。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去躲避饥荒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说，我等以后，或者说我处理完了这个问题我就去。但是你会发现呢，可能你的想法和去了那儿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以利米勒他和他的妻子，他带他们的儿子，他们不是想留在摩押，他们就是想，我躲避饥荒，然后我就回来，我没问题，我还不想那个离开我的家乡。但是他们去了以后，一不小心就住到死了。我觉得以利米勒他不是想说，我就葬在他乡吧，他不是去传道的，他是去躲避饥荒的。但是呢，他不小心就葬在那边了。你说 他难道没回去吗？当然没回去。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儿子嘛，他的妻子嘛，就再住了十年。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碰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去做出一个选择。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我们就必须有一些选择，就是你会发现事情总会摆在我们面前，你或者选择往这边走，或者选择往那边走，但是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说好，我就选择了天主所给我应许的地，我就待在这儿；要么你就选什么呢？我发现好像待在这儿很困难，我要不就暂时躲避一下吧。但是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在这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思考。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我们能够了解摩押人他们的来历是什么呢？他们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所生的后裔。那么在圣经里面，在申命记23:3，他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他说摩押人就是他们过了时代，他们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那个圣所，所以他们是一群被咒诅的。如果你看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摩押人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并且他们对以色列人就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在摩押记在那个民数记，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摩押王，他叫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就找那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那个国王叫巴勒哈，他就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呢，结果天主就做那个奇妙的事，让那个咒诅的话从那个巴兰的嘴里说出来，就变成祝福的。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那个得力先知巴兰的那个方法，他们就让他们的女人去诱惑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和摩押的女子行淫乱，然后呢，天主的刑罚就降到了那个以色列人身上。所以我们从民数记能够看到，他们其实摩押人对以色列人不好，其实他们好像差不多有四仇的哈。在四世纪当中我们能看到，然后呢，在四世纪第三章圣经也说，那个摩押人就兴起来，他们就欺压以色列民十几年的时间。所以这是四世秉政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们就选择去摩押地的时候，他没有思考一个问题，我去的这个地方他们的信仰如何，我去的这个地方他们的百姓如何，他们会不会影响我和我的家庭。因为摩押的女子他们曾经就影响了以色列民，对不对？那你说他们就是特别混乱的生活吗？我觉得是。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民数记的31，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就把那些已婚的妇女全部杀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用那个特别邪恶的方法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其实在他们中间，他们的道德观念其实是没有那么我们说严谨的。那你觉得他们会去到那儿受到影响吗？我想肯定会。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呢？因为他们在这个饥荒面前，他没有考虑以后的别的事情。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出选择之前，其实我们应该去思考，我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知道在圣经创世纪，然后呢，有一个人叫罗德，他也做了一个选择，他就选了那个约旦河的平原，在创世纪第13，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就怎么办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但是后面又说了一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满盈，所以是极其犯罪作恶的人。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去选择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有一个计划，我有一个目标，我觉得我可以去那边寄居，马上我就能回来。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就没有看清这个世界的吸引力。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没问题，我能够抵抗那个世界的诱惑。但是你放心，世界的诱惑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你一定会被怎么办呢？ 就越来越和世界那边走哈。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以利米勒，他就带他的妻子，然后呢他们去了摩押地，本来说是要去寄居，结果他们就住在那儿，就安家了。哎呀，他们并且也很厉害，他这个拿俄米特别厉害，他也给两个儿子就娶了媳妇儿，哇！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地方，他就做得特别好，特别成功。原来去是躲避饥荒，后来发现就爱上了那个地方。其实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的诱惑吸引力特别大。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谈到过一个 牧者哈，他叫底马，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10节，那么圣经说底马就他爱世界，就离开保罗走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我觉得我的那个信仰够好，我不怕这个诱惑，我觉得我可以胜过这个诱惑。但是圣经其实给我们很多例子，让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在很多诱惑面前，我们发现我们就跌倒了。你说如果是牧师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了这个例子。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他谈到罗德的时候，圣经说是那义人罗德，圣经没有说那个坏人罗德，他说那个义人罗德。但是那个义人罗德怎么最后就受到了特别不好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时候，他觉得我可以住在这个离的城市比较近点的，但是我不去。后来没想到，要不就去吧。后来就哎呀，再去吧。结果怎么办呢？就搬到那儿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说他后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呢，他和他的家庭就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他的妻子变成了眼柱，对吧？他的女儿们呢？他也在当地给他的女儿们找了丈夫，对吧？未婚夫。但是呢，那些未婚夫，那两个男的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开玩笑，你跟我说这个天主要惩罚，说笑呢啊！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不听他的。所以最后我们说，你会发现他的女儿们也受到影响，然后呢，他们居然与他爸爸就是乱伦，生了那个摩押和亚门。你说这个特别不好吗？特别不好。你说为什么他们女儿们会有这种想法？他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到我们这个山上来，但是我们有后代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影响？你如果你看索多玛，你会觉得他的女儿们做法很对。为什么？因为索多玛的那个罪恶的影响特别大，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就受到了影响。其实在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我们经常会谈到什么呢？孟母三迁，对不对？他为什么搬家？这个会影响我的孩子，好，搬一个。这个还会，哦，再搬一个。这个也会，我再搬一个。他很清楚，他有一个目标，我不要让我的孩子受到那个错误的影响，所以我们才有孟子。如果他妈妈不搬家，你就没有孟子了，对不对？可能就别的子了哈。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他在做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危机。当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去思考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我特别感谢主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人愿意带孩子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哎，我带孩子来，但是我的孩子可能不太听话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会怎么会不会不太好啊。其实说实话，如果你决定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不把他带到教会了，你说哎呀，反正他不听话，算了吧，要不我也别去了，我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越来越有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把他带到哪儿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你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将来。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他没想到他的选择会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如果他不带他的家人去到那个摩押地，他不带他的妻子儿子们去到那儿，他的孩子们也不会死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当我们去做一些碰到一些问题、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那么我们作为父母亲来说，我们也要去思考，那我们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把什么是在你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能够带给他。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做的决定一定会带给他们影响和后果啊。我们的决定不单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我们的家人和孩子。那你需要，你我都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圣经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哈。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高估了我们自己的属灵情况。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容易做的。我觉得我够坚固，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去面对这个挑战啊！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说这不是智慧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箴言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少年人如何去躲避那些罪恶的事情呢？他说你就不要去那个淫妇的那个巷子，你不要去经过他的那个门口。他没说哎呀感谢主圣灵充满你去吧，没有，他说不要，对不对？他说不要，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奇怪的基督徒，他们说哎呀没事，你在那个污秽的环境当中，你好好祷告，天主保守你不会犯罪。这是错误的。你去酒吧，然后呢你说哎呀感谢主保护我，不要让我就喝酒吧，你去的地方叫酒吧。所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对吗？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经常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胜过，但是我们发现呢，圣经说你不要。圣经其实他给我们那个经文，他说你要离开那个巷口，你都不要去。他说你去了你就会怎么办呢？就会受到迷惑掉下去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会比罗德更坚固，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会比迪马更好，其实我们和他们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跟随天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我们就会失败了。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来看这几节经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哈，圣经他说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因为凡世上的事，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四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世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旨意的必永远存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要爱这事，如果你爱这事，你会发现你爱父的爱就不在你里头了。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个以利米勒和他的家人他们会跑到摩押，因为他们开始去思考我应该我要这个今天怎么去躲避我所面对的身体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呢，或是说那个属灵的事呢？你会发现他们没有思考属灵的事，所以他们去到了摩押。所以他们在去到摩押受到影响之前，首先他们是看中了这事和这事的事，所以他们的情况就一下就掉下去了，一下就掉下去了。你会发现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说他在摩押听见主眷顾自己的名，次时与他们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那么我刚才说了，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如果你若爱这事，爱父的爱就不在你心里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拿阿米他过了十多年之后，他听说以色列人有饭吃了。你觉得那个饥荒真的那么长时间吗？肯定没有，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看到那个后面的经节哈。我们来看一个看一个经节，在19节，圣经他说，于是二人同走，走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向他们惊讶，城内的妇女相问说：“这是拿俄米吗？”他邻居没死，没有饿死，哎呀！但是他在10多年之后才听说他们有饭吃。那个邻居好厉害，饿了10多年他都活着。但是我们发现肯定不是如此。为什么他10多年之后他才发现？因为他10多年都在世界，他从来没有思考那个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思考那个天主对以色列的恩待。他已经忘了他去摩押地是为了暂时躲避饥荒。所以你会发现吗？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况，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挑战，我们会做一些选择。但是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自己说，等这件事情结束我要好好信主，等这件事情结束我要好好跟随天主。但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你那里结束不了，因为你老也不往那边看。所以拿俄米她在她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他才开始，哎呀，好像是不是我出了问题？所以就听说了，天主赐粮食给以色列民。这个是特别悲伤的事情，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本来他去世为了救命，结果就变成了他自己，他的丈夫儿子们都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去问自己，我到底是特别看重这个属世的事，世上的事呢，或是属灵的事。我认识一个牧师吧哈，你说呢，范牧师，你为什么还这个犹豫一下？我在思考，我在思考应该怎么称呼他。那么他原来呢和我们一起上神学的课哈，那么他特别有趣啊，他就那个找一个女朋友，哎呀，这个是家里给我定的女朋友，所以怎么办呢？找了女朋友，然后呢，我们大家就都知道，哇，我们就为他开心。后来呢，他就说，我要准备娶这个女孩子结婚，我得挣钱。我要挣钱怎么办呢？我就得加班。我要加班就得怎么办呢？我就不能来参加神学的课，我就不能来好好聚会。所以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有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们神学的课他都不上了，他就加班要努力赚钱，要娶妻子。过了半年多以后，他那个觉得是他妻子的女朋友就和他断了，嫁给了另外一个弟兄。所以他自己说，我要攒钱，然后呢，我要娶妻子了，我要回家把房子盖好了，我要攒钱了，我就跟他结婚了。结果钱可能攒了点儿，没人，人没了，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说那肯定那个女孩子不好，我认识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挺好的。你说她肯定找的那个人不好，那个弟兄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弟兄他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什么呢？他的属灵情况就下来了啊！他知道天主要他做牧师，但是怎么办呢？神学院也毕业不了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问题就开始就都来了，就你会发现就会你是会碰到这样的人，会， 因为什么呢？对他来说，我要找个妻子，这么宝贵，我要找妻子，我需要做这些。如果没有这些，他就不会嫁给我。但是那个女孩子还真的不是因为她有这些才要和他这个谈的哈。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你可能会看一看，哎呀，这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合适的，真的没有，咋办呢？要不我找个不信的，我总有一天可以把他就说服了。然后呢，哎，你看我们教会又增加人员了。但是我们说实话，如果一个基督徒决定选择一个不信的人做配偶，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被他影响。圣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啊，圣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真的，我们需要去求主帮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遇到一些选择，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主啊，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太多有一些好好的孩子们，他们上这个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去教会，好好的跟随主。那么上高中，因为要考大学，他们就没有时间聚会。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发现没有教会，自己怎么办呢？自己在想在的城市，然后呢就离主越来越远。他们和不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呢，该去这个酒吧的去酒吧，该唱这个唱 K 的唱 K， 然后呢，晚上两三点睡觉，宿舍老是空着的，玩游戏的玩游戏，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非常正常。你说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发现，他们学习比这个别的更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说，那当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地方，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地方，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适合我生存的，首先我们应该要找什么？你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教会，而不是说这个城市能不能提供我特别好的丰厚的收入。你可能去了一个地方，可能能够提供你丰厚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地方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属灵情况会就下去了。嗯，孩子们求学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还给孩子们看看哪个学校更好，最好的学校旁边总是有符合圣经的地方教会，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别去吧。为什么？可能他考了好的学校，就丢了生命，就像这个伊利米勒的家庭一样。他们是在那边比以色列境内过得就比较好，但是呢，却丢了那个宝贵的生命。我觉得可能他的两个孩子就也丢了那个信仰。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怜悯。那么当拿俄米他听见主眷顾自己的名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举动，要从摩亚地回归。所以这个也是特别重要。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说他就听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教会听到聚会，你需要跟牧师就聊天，你当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或者你已经走错了，你怕不好意思见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还是要来聚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机会听到天主的声音，听到天主的消息，听到天主的眷顾。我们发现我们的天主是蛮有怜悯的，他没有说，哎，你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你。他说，哎，我眷顾我的百姓，我还要你。这个是特别宝贵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听到天主的眷顾的声音。我们犯错，我们会受到错误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天主他就充满了怜悯，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他怜悯的声音。然后还要做什么呢？圣经是就起身就回归，这个是特别宝贵的。他愿意去 面对自己的问题，他愿意去改变，他愿意去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我哄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回去，哇，我就感觉我特别有面子。但是我现在，哇呀，就正像牧师说的那样，我就混得特别惨，我去见他，我为什么呀？太丢脸了，对不对啊？可能你离开那个正月牧师说，哎，瑞牧师，我要去挣笔钱，以后我就服侍主。可能你过两年啊，开个法拉利，哎，牧师，我接你去讲道，哇，这特有面子，对不对？那以后回来，然后呢是牧师，我没饭吃了，你还给我面包吃吗？这个就特别丢脸，对不对？那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拿阿米也一样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不好的一面。我觉得他不盼望他那个邻居们都还活着。为什么？他看着我怎么说话呀？我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他问我，你过得怎么样啊？怎么说？没法回答，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弟兄姊妹也会有这种压力，对不对？当我们好长时间没去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都会问，哎，弟兄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久没看见你了。我要过得好早就来了，这不用好久。但是我们说我们还是得怎么做呢？放下我们的面子，怎么办呢？起身回去，回到天主的应许之地，那是门徒的。天主蛮有怜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当拿阿米他决定就回去的时候，圣经说他的那个儿夫他们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我们和你一起去。后来他就说了一个实际情况，他说我老了。他去摩押地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没结婚，现在他说我已经老了，我都不能够有丈夫了，我不能够再有孩子，你们不能够跟着我，你跟着我没有盼望，没有任何希望，因为你跟着我就是一个年轻的寡妇跟着一个年老的寡妇，你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路德他就决定跟随拿阿米，并且这个路德他就说了这个第十六节，他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归回，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只有一死能使我们彼此相离，不然愿主重重的降祸于我。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路德他是认识了天主，这不是因为拿阿米做得好所以影响路德就跟随天主了，没有，是因为天主就充满了怜悯，这个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天主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就给了这个异邦的路德，她是摩押女子，她是不能够进入那个，她的后裔是不能够进入那个耶和华的圣会的。但是我们发现了天主的怜悯真是丰厚的。我们会发现天主就让这个路德就认识了天主自己，然后呢，他也决定就选择耶和华天主为他自己的天主，他不是因为拿阿米就是百万富翁所以就跟着他了，没有，他就是因为耶和华天主，所以他说好，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如果我不去我愿主就降祸给我。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新约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路德被写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天主的丰厚的怜悯， 他爱每一个人，他愿意怜悯每一个人。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基督教是他们外国人的宗教。其实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秘密，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十一节吧，先好。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哈，圣经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本身是异邦人，那身上受过手所行的割礼的人，即赐你们是未曾受过割礼的。那时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国以外的人，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关涉，无有指望，活在世间，以为没有天主。”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清净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秘密，他们和咱们一样都是以色列国以外的啊，所以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他们的哈，他们和咱们都是一样，都是一帮人，对不对？都是未曾受割礼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从与盟约没有关系的，是吧？无有指望，活在世间，因为没有天主，是天原来是远离天主的，后来是靠着耶稣基督流血的功劳，得以罪得赦免。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美国人的宗教，不是西方人的宗教，这是原来天主是以色列的天主。是与以色列立约的天主，但是他的怜悯给了我们这些异邦人，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流血的功劳，得以与天主亲近，与天主相合。这是天主的怜悯，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或者我们比他们好，没有，我们和他们都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你们能信主是因为你们好吗？不是。那我们能信主是因为我们好吗？也不是。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好，美国人也不比中国人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在他的应许的恩约之外的，他只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然而他的怜悯却领到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外族的人。虽然我们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以色列就是他的选民，就是他所保护的，就是他自己立为自己百姓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天主他的心意本是要借着以色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有他是天主。无论他在埃及地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或是他赐下律法给以色列的时候，圣经都说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在埃及地行这些异迹奇事，败坏埃及的众生，是要让人知道耶和华天主是独一的天主，是你们的天主。那么他在旷野赐下律法也是一样，他说我要让那个你们周围的列国的人看到你们有这完美的律法的时候，就知道你们中间有天主。所以你会发现，天主的意思不是说，哎，好，我就这种，不，没有，他一直想要借着以色列人，就让所有人都可以认识天主，认识他。那么这是他丰厚的怜悯哈。那么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在路德记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虽然拿阿米他或者说以利米勒，他就带领家庭就走错了路，但是我们发现呢，天主依然蛮有怜悯。这不是我们说这个额外的恩典，这叫怜悯。不是因为拿阿米做得好，所以天主给他个儿媳路德，不是因为天主的怜悯。所以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满有了天主的怜悯和恩惠。所以当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我们可能是走差了，可能我们是离开了，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回看天主的应许恩约恩典，那么在他那里有丰厚的怜悯，在他那里有丰厚的怜悯。我们走错了，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像那个拿阿米一样，他就听见那个天主的声音了，听见天主的眷顾。所以在今天，我们真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走错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我们能够愿意起身，愿意回归。当然，我也愿意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你要好好的在天主面前就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那个我们所碰到的危机就放大了，其实那个危机没有那么大，那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经常就把它放大了。当你定睛在那个问题上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常常能说，一个人说我饿死了，他还没死；我累死了，他还没死。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他就定睛在那个问题上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真的甚愿意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都可以把孩子们带到教会，让他们受到正确的真理的引导。主能够帮助他们改变他们，主能够主的真理能够让他们从小认识天主，可以将来不会走错了哈，不会走错了。盼望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主的那个怜悯和恩典都在我们身上哈。我们说主的怜悯特别好，但是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因主的恩典就一直走下去。啊，我们说，我们最好不要走到那个什么呢？我发现我错了，那个天主在提醒你，如果你错了，要回来。